动画，利用视觉残留现象连续拍摄制作而成的一系列动态影像，漫画透过一系列线条勾勒出彰显友情、努力和胜利的画卷。 LG 用充满爱和梦想的故事赐予人梦想的东西。
不是你说不是 LG 是敢 gay 的吗？
欢迎收听放协会常规节目新闻招之。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放映协会常规节目新闻招之，我是浴火不死鸟。
大家好，我是秦九。
大家好，我是红茶。
这是我们2019年的第一期
节目。
不用有什么前缀什么标题。然后好久没有录这个新闻节目了，然后再加上最近工作也确实比较忙，其他节目好像也没有，暂时还没有来得及跟得上。大家放心，这个过年期间我们应该会补一些跟过往稍微不太一样的形式的一些节目，我们也打算做一些这个新节目的一些这个尝试，然后大家到时候也记得春节时候也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好，然后我们这个第一条新闻，关于这个 Fate Stay Night Heaven's Field。然后这个片儿，大家最近也应该知道，国内突然
上，
真的是突然好吗？这个也是，
其实他前面有微博就有发过一次，就是说我们要引进了，然后就又没信儿了，就感觉像是那个先试探一下。
但我觉得其实他不如另外一个片子
《死侍》吗？
不是，《朝花夕拾》
哦，
《朝花夕拾》是提前给大家打好招呼了，我们要放了，我们要放了，我们要放了，
现在终于放了，
然后说了一年基本。就是他微博一直在，
终于定档了。
对，终于定档了。那个片儿也是定档，好像是2月份是吧？
嗯，2月22号。
对，2月22号。
对、
然后这个，所以你这个《Heaven Feel》相比之下，其实就算是非常的突然，哎，突然就说要放，然后突然就放了。
主要是那个都放一年了，就日本都放一年了，就感觉
《朝花夕拾》是一样的，
就感觉跟柯南似的。就是每年，就这部我们要放，然后放，然后过一年了，然后第二部出来了，有新的一部出来了，然后。
行，我们先说我这个新闻聊什么哈、这个 Heaven's Feel 啊，这个放了之后其实呢就有一些争议，有些朋友在这个微博上面批评，就说你们这个二次元们走进了电影院之后发现这个观影体验极差，就是因为以往哈，我们过去的说法里面就是说是其实你跟你大家志趣相投的一群人，一群二次元走进同一个电影院里面看着同样喜欢的一个片子，然后大家都了解这个片子的时候，按理来讲应该是一个愉悦很高兴的一个事情，大家都懂啊。
我感觉要白学习。
没有
是两份的快乐是吗？
怎么就双份，就一份快乐怎么哦，喜欢的电影，
对，
然后和同样
同好一起
喜欢的朋友。
可以。然后这个片放了之后呢，就有很多人就批评啊，就是说是这个去电影院里面看，有几个人我看有不少人吧，都有发这个微博，就是说去电影院里面就发现这个左右邻座的这个，就是显然都是二次元的朋友们，这个素质不好。比如说在旁边跟左邻右座的人科普这个片子，就是你看电影的过程当中，你旁边一直有一个人在旁边叽叽喳喳的说：“哎呀，这个片具体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本来看的就很烦
看得很烦，
因为看不懂因为看不懂所以很烦。
那旁边有人解说那不是更好了吗？
你那个一个人去旅游，然后看那个景点，然后看着湖畔，从那看着，突然间旁边来一导游，然后拿着大喇叭从那解说这个是什么什么典故，然后这个是谁谁谁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你这不太一样。
嗯，
他这个呢，其实他们当时就是很多人在微博上面反映，就主要就是说是本来看电影嘛，很多就是人可能他习惯的就是说是电影院里面比较安静，左右不应该有人说话，就是大家都静静的听这个片子就好了。静静的看，享受这个片子的故事就好了，你想讨论可以下来讨论。但是呢，就是有很多二次元可能就是说他很激动。我其实能体会了，就是说你想以前我们放 EV 的时候
是
还有人鼓掌，我靠，我那时候我人生中就是三观崩坏最大的几次之一，就是说为什么看电影看到一个精彩的场面大家选择表现自我的方式是鼓掌。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以前放 EVA 续的时候我们、
对我，
然后那个鉴赏会的时候就不知道现场有哪一个大哥带了一个势头，就是那个真嗣就是把那个 就是林波推倒在地上，然后袭胸那一段，你记得吗？
为什么是那一段？
你在吗？
他没那会儿他没
在
呢，
不在。
然后
秦九应该记得吧？
对啊。
然后就推倒，然后加上鼓掌，就是掌声雷动，就是我惊了，就是我就说你下面有人，就是有人那种高呼哈哈那种尖叫那种，我都觉得都不奇怪，他是有人鼓掌。你知道鼓掌它是有魔力的，
我知道。
就一个人鼓掌了之后，
大家都鼓掌了，
对，都鼓掌。什么？这发生什么了？
你们在欢迎什么东西？
然后后面又是哪一段戏？然后又是什么剧情的时候？
反正我记得是名，反正肯定是名场面的时候。
对，名场面的时候，下面又开始鼓掌。我说你们怎么就？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可能也有很多人觉得很烦，就是说，就你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大家就？嗯，突然就鼓掌起来了。然后这一次这个事情呢，其实跟我们那鼓掌、相比，已经算是
小事了。
小事，就是说，可能就是上面剧情就是带朋友看、可能带了几个不太懂这个片子的朋友，然后说，哎、你走，我们一块去看那个片儿。然后你又很是这个片儿的一个死粉，你可能很熟悉这个 Fate 的一些故事。你旁边的朋友呢，你生怕他听不懂、看不懂这个片儿，所以呢，你帮他去
解释
一下其中的一些这个故事。然后你这个讲解不要紧，你自己讲解可能没什么关系。你旁边即使想静静看电影的人，他就被你所骚扰到，就是感觉打破了这个宁静。然后呢，还有些人可能就是有些朋友很激动。我看之前那个，我看前几天那个真凶发微博说，就说他之前去看柯南的时候，也有过，就是有人就是一直要复读上面的这个凶手的名字。真的就是看片下面人就说，就是那什么什么谁谁谁谁，然后就念那个人名字，然后就要复读每一个角色的名字，就是出现一个角色他就要念一次角色的名字。
哇，
然后就说这个东西给很多人产生了一个这种，
每个人看片习惯不一样吧，只能说。
然后产生了迷惑，然后就有人开始批评，就说，哎，再也不会去电影院里面看这些所谓的什么二次元电影了。
那他见识实在太浅了。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和那个日本一个社会常态是一样的，就是找的一个那个就是
错误的样本，
一个社会性的一个问题。然后说，哎呀，你瞧，我是跟二次元看的，这都是二次元的问题。然后，但我觉得那个发这种微博人，
实际上所有人都是这样子。
他肯定是也是一个宅，没怎么出去看过电影，
不怎么看电影，可能。
他你要真出去看过电影，你就知道，你总能赶上什么那种是打电话的，然后带着小孩看一个文艺片，然后小孩恐怕哭闹的，然后那个各种的就聊天的，这个很常见。而且这个你说二次元在日本，我问了很多日本的朋友，就包括在东京看的，还有包括在乡下看的，然后他们这个日本就看这个月球这个是全场安静的，什么
是日本它普遍社会它就是这样的，
就包括他们日本看那个 live 的，就是 love live 啊，还有那个各种偶像番的那种剧场版，也是全场安静的，不会有什么打call的这种的。
其实我倒觉得其实是这样的，他批评那个事儿确实没有一句话是错的。
对，
就是说确实你们二次元有这个问题，他不是说只有二次元有这个问题，他是说你所有，就是其实是你们这个二次元的人去看那个片儿，他确实是带有这个毛病在里面。首先讲解的人他首先得懂，对吧，你普通人讲不了，对吧，虽然我之前看漫威的时候也有些那个不懂漫威的人也在旁边强行讲解的，真有。你们看这种，你们经常看电影的时候，你们觉得这种人很多吗？就是平常在旁边说话唠叨。
我这个就是我有
十次能遇到几次感觉，
基本上每次都有，
这么惨吗？
然后我现在已经是基本就是能靠多钱靠多钱，这样的话我起码不会那个在我看电影的时候前面有人拿出手机来影响我
啊，
就我已经后边的事儿，只要他不出大大声，我就根本就不用在意了。我只要
看
前面。
看片儿有很多这种人，
会对我造成困扰的，我觉得是。十次里面能碰到三到四次的样子，
这么高吗？
对对，会造成困扰的情况。
果然我都看我夜场就很 safe。
特别是那种下午那种比较高峰的场，比如说三四点的那种场，或者是晚上七八点的那种场。
尤其是动画，你一定要在那个上学时间去看。
这么夸张吗？
会有小孩子吗？
对
啊，我之前是看那个，我印象里比较深，就是前段时间看那个《复联三》的时候，就是旁边坐了一个东北大姐。然后就一看就是他很喜欢这个，就是复仇者联盟里面各个角色。然后呢，你也知道复联三那个剧情其实是各种人不同的挂，
对，
就各种人死，谁死谁死谁挂。然后他只要死了，他就要骂一句操你妈。然后就是东北口音的那个，就是那个特别浑厚，你知道吧？就是说他不是小声的说啊操你妈，他是 操你妈，然后就是灭霸操你妈，然后就是那个灭霸只要敲开干一个什么事儿，灭霸操你妈，然后我在旁边坐，就是过一会儿他就要骂，然后就开始骂，只要他喜欢的某一个角色挂了，他就要开始在上面就是旁边就是抒发自己的感情，其实嗯，很自在，就是仿佛在自己家里面看电影。其实他自己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感想的，只是我这个外人，他就是受到他这个影响，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
嗯，
包括你说讲解电影的人，他讲解的过程当中，他讲解的那几个人，他没有在乎你其他人的，他不在乎其他人情况下面，他自己肯定是享受的，他自己是觉得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这个影响，也不会觉得说啊，你朋友老在旁边给我讲解，好烦啊，然后怎么样。
而且我想说，就是有一个反过来的事情哈，
嗯。
当你不让他讲的时候，他是浑身难受的。我和你讲，肯定是这样的。
有些人是会啊，
对，
我也感过，就是我们那个有圈子一起看电影嘛，
嗯，
然后我们朋友，然后他带着他的朋友，就相当于我们一起，
嗯，
去看，然后结果那个就是属于那种在电影院就会闲聊的人，
嗯，
然后到看完电影之后，因为我们这本来这个圈子就基本上大家都是看电影不说话那一类的，
嗯，
然后我就聊嘛，就问他，你这看电影的时候你怎么就聊起来了？然后他说，他就。我聊完之后感觉他就没有意识到这个说话是不对的，他说我是在小声说话，
对对对对，嗯，
但他也没有意识到他的小声说话在电影院里是能让所有人都听见的，
嗯，而且我遇到过，就是说是因为身边朋友，就是有一些朋友他是属于那种共情特别容易的，并且
什么共情啊，
就是他特别容易和作品里面的那种人物
角色
带入进去，
对，带入进去之后就是达到一种特别强烈的那种同步率的状态。我遇到过最严重的一次是有一次我和朋友出去看电影，他看到一个地方之后人自动的跑到电影院外面跑了一圈回来
啊，他
对
他没在里面叫啊，
没
对啊对啊，
就但是就是说我是想说的，就是说是有一部分人他是特别需要在看文艺作品中当他的情绪达到一种状态的时候是需要去说出来的
啊，
但是你要考虑到你说出来的瞬间你就会影响到周围的人，让他们没有办法带入进去了，
所以
你谁先就跟打呼噜似的，谁先睡着了谁打呼噜其他人就睡不着了。
对，我今天在看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在想，我不去考虑就是国内的或者说是公共场所礼仪或者说是电影礼仪是怎么一个诞生，或者是怎么一个历史过程，我只是觉得既然作为一个商业行为嘛，那总要为这些有需求的人提供一个商业服务的地方，
怎么想的，
对吧？并且因为身边有不少朋友，他们是有这么个喜欢，就是看作品的时候一定会想去说感想，并且是那种同步去说感想的，身边有不少的人有这么一个习惯，所以我觉得还是与其去就是说是去制造矛盾，还不如说是能够提供一种场所把他们两个给分开来。
这个确实，这个日本人就有很有这个就是处理方法。我们先说这个二次元问题啊，先说回来，说这个二次元观众这个素质不行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确实是有这个问题的，你不能说别人的素质怎么样咱们二次元就不管这个事情了。其实来讲是说因为我们都是小圈子，反而应该更好说话。你不像你跟社会不同阶层人去聊这个事情，你跟你这个圈子里面，其实你这个圈子越来越小了，就是 Fate 的粉丝们，你跟你们 Fate 的粉丝们自己去交流这个问题，
而且还会有一句叫做大家都是同号这么一个概念在里面。
对对对，
没有，我觉得交流不了。
你们这么难吗？你们 Fate
是因为我接触过这种在影院里就这种、
啊、不，我不是说这种，我说的是说就是靠社会舆论型的这种二次元社会舆论型的这种方式去号召大家。就你比如说哈，这个事情其实这次这个事情我觉得闹的就是他其实有闹，但是呢他不够大，或者说是他没有产生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影响，他应该闹得再大一点，就是让大家都有意识到，就是说 OK 你去电影院里面去大声的说话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就是包括有点像以前咱们就说是看那个什么盗版电影，然后就要人人喊打，你要做到那个程度的话哈，或者说比这个程度还要再高，就是你作为一种就是所谓的二次元的一个尝试，包括你可能你弹幕礼仪其实做的不够好、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
明白吧、我就说是你上升到这么一个高度的时候，你只要看电影，你这个人要是随便说话对吧、你先别管其他人怎么样的，
是
我们要先提升一个就是大家一个共有的一个常识，就是说看电影的时候去给别人讲解是个特别不行的事情、你先把这个口先封上啊，这是一种特别强调，你只要一说他妈整个二次元就要声讨你，就说今天我看哪个片包场谁谁谁几排几号那谁谁谁，然后看到他那个手机上的 ID 是谁谁谁，然后怎么样，我要去批判这个人一番，
这不就是日本的做法吗？
啊，就正常的社会型的做法，他就是我要去堵上那个口，
嗯，
是，
红茶说那个也很有意思，红茶说那个刚好我也想提，本来就是日本它有这个专场的，它有些专，比如说像我们去看那个妄想学生会黄段子学生会的剧场版的时候，它是那个专场啊，它是那个就首映场，它里面说了的这个场是可以大声吵闹说话的。他那个进去之后开始看电影，他给每个人发一个那个小吹的那个可以卷的那个纸哨子，然后就是他，然后 staff
起哄用的是吧，
对对对， staff 还说你们看到就说这个东西怎么用，就是你们只要觉得该吹的时候就请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片就是只要你知道那黄段子学生会里面有很多那种就是你一到那种就是哎呀这个该逼的地方，他说
是
我们整个电影大家看的这一版跟其他院线的版不一样，其他院线的版说到那个敏感词汇会逼掉，我们这个片没有，大家得自己手动来逼。然后说我给大家发了一个小吹的这个哨子，大家看片的时候记得逼哟。然后 staff 就坐下来在旁边一块看片，然后就片一到某个内容那里就逼，然后就开始吹。因为就日本电影院其实有些片其实我看的还是挺压抑的，就是我开始去的时候，我在那就是关西的时候，大阪的时候，我就都有点不适应，因为大阪人其实算是比较
豪放
了，豪放点的了。然后呢他那个看电影的时候就是我不敢咳嗽，我有次身体不太舒服，真的是就是你咳嗽你都感觉有点不好意思，
全场都没有说话，
大家都不说话，
什么声音都没有，
就你一个人在那咳嗽特别可怕，然后但是你忍不住啊，身体不舒服，
是
我说我要咳嗽这个怎么办，然后就很不行。然后黄段子学生会当时我去看的时候，我就特意去买了那个一定要能说话的场。你看那个片你怎么忍不住，
对、
就
是、是没错，
不别说不说话，就我笑我都忍不住，就是你肯定在狂笑，所以我就专门选这个场。然后这一次我就看了一下最近的搞了很多的活动嘛，然后有一个那个是那个栗子与青鸟现在在放那个上低音号的那个日本前反正好几个月之前，然后放过一个特别场叫做极度安静场，就是在日本已经很安静的情况下面了，还有一个更安静的场，就说这个场里面请大家不要吃东西、
哦、
喝水，
是
就是他要求更安静的，可能有人还反映了说哦靠，看栗子与青鸟这么一个好的片的时候旁边还有人在那
听交响乐那种吗，
就是可能比那个还严格，是你不能吃爆米花，因为电影院也发卖爆米花嘛，日本电影院也卖，所以别人吃爆米花你确实
制止不了，
它不影响社会公德，然后所以呢他们就设置一个更安静的场，那就是极端的环境了。然后那个包括说小朋友的问题，光之美少女是专门有小朋友专场的、
哦、
然后还有就是有些场会有什么喧哗上映，就是给大家一起块狂喊，为里面的片儿里面的角色就是这个应援什么的，好像那个水团上映的时候也有那个就是应援打call床，就是你可以打call的，你是可以
群魔乱舞，
就符合红茶说那个，
对，
我们需要开一个讲解专场，要按这个思路，就是
弹幕专场，
不是弹幕，
有弹幕专场，
就是那
不太一样，
就是那种就那个黄子军绿子军专场，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要是单独搞一个这个场，然后呢其他部分我们再把这个社会公德感它提高到有一个。
实际上还能满足各个方面人的需求，
其实就是有赌有输嘛。
对，
就是你这边你也得弄，
就是正规场就是严禁说话，但是让你说话的场呢，你就可以放开了说。
对你，我们先不管其他的三次元们的那些普通人的那个状况是什么什么样的，但是因为你是个片来看，首先你点你我听众你也不用特别在意，就是看这个 Fate 的人，90%得是二次元吧？你这个不小心买票走错电影院的人。我觉得那个数量是屈指可数的，
对，
所以你要是骂这个 Fate 里面，你先别甭管它是个什么，你看就说这个二次元有问题，其实这个骂十次应该有九次都能打到这个月球人身上了，是吧？所以你们
也没错，
月球圈子里面竖起这么一个功德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做到这个小小的社会进步的，对吧？
就是先从月球人开始整顿，
对，然后你再往上面整顿一下，有人说是反映是个 B 站粉丝不太好嘛，对吧？那你可以从 B 站里面去整顿啊，你 B 站不是一直在谈论这个什么弹幕礼仪，你弹幕礼仪你可以带到现实里面去啊，你现实中里面怎么就不讲这个事情了？
是
差不多，当然红茶说那个得开个专场，确实也是一个，
因为我身边有太多朋友都是这样的，
其实 B 站也可以搞嘛，他都能那个包那么多场了，他可以专门开几个那个，
说不定你这么一搞反而票房多。就是有些人他就喜欢说话，我靠，终于有一个场可以让我随便说话，旁边都是在说话的人了。
说不准，
他可能还得看好几场，就是来说好几次，就跟别人讨论。 就俩人
开会是吗？
俩人开始坐那争起来了。
你们看片开会
打架打，
说这阿萨真阿萨金和假阿萨金，这怎么回事？然后开始，然后结果聊完了之后，电影放完了还没聊完呢，咱们再来一场。
然后这个其实还有一个点，是我觉得是这个片头其实很重要。以前我们放电影会，我也喜欢做片头嘛。
啊、
哦，知道，
没错。
那个片头啊，其实特别的重要。你想啊，这次他们说这个片头好像有放这个 FGO 的手游的。其实我那天啊，专门去看了那个 No Game No Life 的那个 BD。我当时看现场的时候，我也印象里有这个事情。他开场他会放一个特别版，就是动画里面的角色出来跟你讲这个看电影的礼仪。
是。
你现在看电影不是也会跟你说这个？
空镜就有嘛。
对，就是很多普通电影现在也有嘛，就是这个电影院好像自己拍的，
对，
就是、说是
国内也有，
就是什么不要打手机，不要放、不要玩什么什么东西一样的，对吧？他那个 No Game No Life 那个他就做得很好，就是大家很容易听得进去。他里面是用了他那个盟约十条的那个说法，然后就是说来我们一起来这个约定吧。然后就是第一条是什么什么，大家不要用在这个电影院里面不要放魔法，然后什么电影院里面不要大声说话，电影院里面不要带危险物品什么什么，他全都是按他那个动画里的角色配音出来去说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解决办法，
而且你的体验也会变得很好。你都在前面可以放这个，就是所谓的 FGO 的手游的广告的话，
你最后放一个以灵肉之名，
对、啊、
本场禁止说话，
对，你其实本质上它是一个广告，又一方面又提升了大家这个整体的一个观影的一个这个体验，其实是一个一举双得的一个事情，比你放一个硬广告可能它
要好多，
印象深刻可能还要再更多一点，是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目前大家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东西的。我不记得 Fate 有没有做这个了，反正 No Game No Life 是有的，可以直接拿过来用。
Fate 我记得咱们看的时候那个是没有的，
好像是没有，可能也是跟片方可能有些关系，但是你空镜又做了对吧？空之境界我记得是有的，
空镜做的是那个防盗射
啊，它是那个小孩，不是，它是小人，各种小人，
对，小人嘛，
对对对，
然后只要你盗射了，然后那个两仪就把你的那个相机拿死线给咔
诸如此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其实你说二次元素质型是不是有问题，这个确实可能有一部分人，然后你这个场你一进去你就很容易挂到整体的一个上面去了，所以其实大家应该号召一个素质，同时这个运营方可能也可以想一些办法去把它进行一些这个调整，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两全其美的一个事。然后最后再说下票房呗。
票房其实我压的没错，
还是没有 SAO 高、啊、
对，没有刀剑高嘛。
这个呢截止我们录节目今天的话刚好已经是上映了一周，
没错，
对，整一周，
对，而且今天刚刚突破了3000万票房的一个大关
啊，恭喜啊
太假了。
其实确实是恭喜，我上周其实之前我跟人打赌，我不是说群里面不是跟人打赌吗，我说这个会过3000万
啊，
我真的忘了吗？我
有
真的有，
有
你没看群里面，
对，没赌东西，就是
对，我不算惨的，嫣然惨、他赌的是超越白蛇因为上一次追光的上一个片子就是那个猫与桃花源，你都不知道吧？
不知道，
就是只放了一个周末就下档了，好像只上了4天还是5天，然后呢就下档了，最后票房只有3000万2000多万、
哎、
两千多万3000多万，特别惨，上一个片子因为你想之前刀剑神域
《
刀剑神域》上一次放的话，因为两个片其实都算是 B 站几大支柱新番里面，我觉得这俩片能算吧？
能算吧。
刀剑跟 Fate 我觉得还是能算得上的。
对，
然后呢，那个当时我就说，这刀剑其实你看5000万，那你这个 Fate
怎么也有个3-4千万吧？
不，我当时说很保守的
是，你要说 Fate 可能是能跟刀剑拼，
对，
但你是 Heaven Fail，
对。
可能得再降个1000万，
因为这次这个片子它剧情很核心，特别硬核，甚至就算你是看过所有的动画的人去看，都理解上有些困难的情况下，我觉得一般人进去看完之后出来，就口碑它不会有上升的余地了。当时我觉得也就2000多3000，说不定 Fate 能赢，然后就大家就赌了，然后就赌了 Fate， 然后结果，
哎，看看现在白蛇的票，
1.3个亿嘛，现在
1.3个亿。然后上一周的时候，其实上周的周五、周六、周日，我是看着他们俩的，每周每天都打开手机看一下啊，哎，好像差不多，大家这个票房都，哎，都是在一个
互相那个有上有下，
对，就是差个几万，然后甚至好像有那么几个瞬间，那个
费特超过
费特是超越了白蛇的，然后结果呢，这周的工作日的时候，就你看
突然间
口碑上扬，就很多。 到处的就是自发的，就是以前那个，
差不多在过去的一周里面你都能看到在各种自媒体微博上都会有人在说白蛇是部好片，不能让这部国产片子没落下去。
对，而且自来水特别多，有些很多人就说啊，这个都是又是宣发害的，你们这宣发不行，就说这个片这么好我都没见着。
那现在最火的宣发不是佩奇那个吗？
然后就有人说你要学学佩奇，
但你要是 Fate 做出来一个佩奇那样的宣传片，
你怎么做呀？你给我讲讲故事。是这个孙子说我要圣杯，爷爷说圣杯是啥呀？然后去村里问圣杯是啥呀，是吗？然后最后做了一个
自在来酒缸，
这酒缸做了一个重金属的圣杯，是吗？你这也不对。而且小猪佩奇那个片子你都没看过，所以你也不知道它主题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是的，
去了。所以大家就有人讨论到，就说你这个动画宣发呀究竟是，秦九觉得，你说你们 Fate 这个，
我觉得 Fate 不需要宣发。
就是你宣发你觉得能提升到刀剑那个水平？其实刀剑当时没有什么宣发，我也觉得
就是那种铺天盖地的那种，
对对对，
没有，
对对，
不像传统的电影那种宣发。
因为传统电影它那个宣发呀，它是相当于就是说你所有的人他都投放，但是动画片的宣发其实投放感觉它都是主要针对你小圈子里面的人，就比如说你说 Fate 上映，我估计就我们自己人知道，就是你给一个平常不看动画不看日本动画的人，他自己关注的那些微博呀或者朋友圈里面
不一定会知道这部片子，
就是你没有渠道可以收，你看上地铁你见不着，你手机你不用B站你也看不着，所以你说你觉得这次，
我觉得 Fate 这次他们就这种宣发程度我觉得很恰当的，就是他又不需要花费高昂的宣发费，然后他只是那个告诉了想看肯定会去看的人，我们这个上映了，你们可以来看了。本身他们找准了自己定位，他们就知道这个 Fate HF 大概能有一个预期，你花了那个10块钱，然后你能吸引到几个人进来。如果说普通电影你可能花10块钱吸引到5个人进来，但你日本动画你花10块钱只能吸引到一个人，甚至2个人这种进来的时候，那你他们可能会评估这个你这个宣发到底值不值这个，
是的，
那你还不如不花这个钱呢，因为你本身的粉丝群体就已经固定在这儿了，你就保相当于保本。
可能动画上面来讲更多我觉得就是尤其你像这些就是日本动画啊，我们还不是说是迪士尼那种，迪士尼那种是就是
老少皆宜那种，
老少皆宜和合家欢的，你这个日本动画呀它这个面向人群它就很窄，它定位就非常的清楚而且明确。
在日本播映的时候，他也上映的时候，他也是就目标就是这些人嘛。
对，
他就是他说他这个目标受众他非常的清楚了，精确，就真的是精确到一个小圈子里面去了。你就算是使劲的，就是投大街小巷，我贴满，就是你公交车站，你到处都能看得到。但普通人啊，他受到这个号召的影响，去电影院里面去看这个片儿，他是有一定难度和有一定门槛的。
没错，
就是你就算曝光到一定程度了，他其实是赚不到这么多的钱的。所以呢，其实大部分的投放啊它都是精准的投放的，所以他会先选我投放哪个范围。比如我们说白蛇其实这个片子它现在是投放被人骂，还是说你这个宣发不好，你这投放有问题，为什么我们这大家都看不到这个片子，我都是朋友跟我说了这个片子我才知道，哦，你们这个片上了，然后这么好看，然后就没有人说你这个宣发显然是有问题的。但是实际上来讲呢，你如果从白蛇的这个宣发角度上来讲，他肯定他先宣好了一片我要给看的人，首先一点国漫的粉丝可能会去看，那我在国漫的这个圈子里面我先投一下。但是呢你骂的有些人呢他其实
不是国漫圈子的，
有可能你不是国漫圈子里的，或者说他有自己的考虑，他觉得国漫圈子的人他一定会知道这个，就是我的信息渠道，就是比如说天天关注微博，我们这一关注，你关注这十几个号，你关注了 B 站的账号，你 B 站推一个 FGO 或者推这个 Fate 的这个剧场版，你 Fate 用户群我不需要再重复反复的在这个 Fate 的网站上天天在那个 banner 上面放说这个 Fate 的 Stay Night Heaven's Fate 我要放了，不需要不需要。这个
我觉得就是目前来说没有出现哪个月球人说，哎，你没有告诉我 Fate 要上映，
对他们自己知道，
对啊，
对对对，这确实是。
但是就是那白蛇那边的问题就是在于他投的那有一些普通的观众里面啊，他那个就是你不知道哪些人他要去看那个片子的，我没有，就是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我这个片的定位究竟是在哪一个方向上面去，我该定给小朋友看好像不对，这次片子其实是他们说内容稍微有点成人向，稍微讲一些成人点的故事的，不像过往的追光的动画显得很 就是
合家欢之类的。
嗯，对。然后这次呢，这个片子可能，那好，那你说这个他有点爱情了，那我该推给什么人？你这对爱情有感兴趣的，你对白蛇传有兴趣的人，你这对动画片感兴趣的人，我这投放就是简直就是不知道该往哪下。还有这次这个片其实投放预算不算很高，我知道。
哦，
我私下我知道，
就他没有办法全面铺开，他只能那个从里边选择一个。
他制作预算就这么多，他投放预算也就这么多，他投放预算那我。下头一篇就是实际上效果并不是很好，所以他可能是计算了这个精准度之后选择的。我觉得 Fate 的话其实我觉得 Fate 的宣发还是有点不够，就是 Fate 的宣发呢其实他是可以再帮泛二次元的人再往里面去攒一攒攒一攒，当然了他可能也有就是考虑就是 OK 我就只打算赚这3000万，我不想去多花那么几百万块钱去冒这个险，因为这3000万只要到了我就稳赚，也许对他们而言哈，我不知道实际票房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可能最后面 OK 稳赚了，那么就是说那我这个片儿就算赚了。但如果当时我投了这么1000万的宣发进去，那么我过去靠3000万我就可以回本的东西它变成了4000万。那我这风险就变高了。
我就这1000万的宣发我能不能回来1000万的票房
都是很困难难说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对费台讲还是真的有点
很困难，我觉得
是没错。
国内宣发真的是动不动大家可能没投过，就是真的是投动画宣发，就是投电影宣发动不动就是千万起跳。
对，我记得贺岁档都是上亿的。
对，正常就60%的费用拿来做宣发制作，
这么高是吧？
就是好莱坞的片子能达到60%。
哇，
因为它全球投放嘛，就它投放的那个地方多，然后每个国家都得投，所以好莱坞的片子很多特效大片60%起
都是用来去做宣发的。
对，就比如说这个片子制作可能整个预算2亿，那里面60%
国内做电影还是没钱啊，
不是你没有做到全球的投放的一个档次，所以你说动画片里面这个他自然而然他投这个钱他就会觉得有艰难困难是吧。
不过还好现在就是自来水营销或者说是这种口碑营销也算是越来越常见了吧，
但这种是可遇不可求。
没有，就是过去这段时间蛮多片子靠口碑营销最后就是慢慢煲汤给煲起来了，
现在有假自来水。
对
对，
那种就是背后是营销嘛，那种。
对，就是你有一两个假的自来水，然后你其他人会被感动，然后大家就开始啊靠好啊国漫崛起啊，然后发呀转发呀，你们怎么不看白蛇，你看了就是一辈子的朋友。
可能自己都没有看过，只是负责转发。
没有吧，有些人可能还是 会有这种的，你
情怀嘛，
某种情怀上去之后就可以。好，反正 HF 这次这个上映，我其实是有一点开始上映的时候我是有点内心有种小小的不爽的，有一种阴暗面的力量驱使我，就是觉得这个片上映我有点不高兴了。
你也是被黑圣杯污染了。
没有，就是因为我知道 HF 的这个
剧情
都看了嘛，大家都知道嘛，
没错，
他讲了什么样子，他这个有多少人能去看，国内有多少粉丝，然后你这个普契一抓你就知道他肯定不如刀剑那个火。而且在里面说实话就是有些暴力啊色情啊，这个你跟刀剑比，那刀剑那相当的积极正能量了。
是
不是你这个就是其实本来 HF 线在这个 Fate 的三条线里面也算是
已经是最黑暗的了，
很成人向的一个东西，毕竟是一个18X的作品改的，对吧？
还不光是那种18X，
你下一步上不上？我
下一步上不了，我觉得不行，真不行。
我觉得没问题，就是原版给剪掉就 OK 了。
你要剪掉20分钟以上啊？
又不是没有剪过20分钟的片子，
就没人敢看。行，反正这个片子我反正上映的时候，我当时是觉得
我懂
想孤芳自赏，不想让太多的人去了解到这个片子的东西。你们月球粉就没有这种自觉吗？
我都是向来是独来独往的。
我们说下一条、下一条新闻说这个，说这个奥斯卡吧，反正电影还在继续说，咱把电影的东西先一块说完了。钢铁魔里做的这个《朝花夕拾》已经定档了，今年的
2月22日在国内上映。
对。这个其实也是定蹉跎了非常久的一个时间
，
好像也提名了奥斯卡。
对。
然后今天说下今年奥斯卡这个大名单，这个其实不是提名最终提名名单啊，最终
入围名单，
对，入围名单，入围了提名的名单，就是他们要从这个大名单里面去筛选出来今年真正的奥斯卡他那个最后评选的
那几个
，一般是5个提名的一个名，
提名是5部。
然后今年的话，这个日本这边送了有8个片上去，说一下有什么，有
未来的未来，然后宇宙之法，
那个邪教片。
是的，我当时看到这个我就整个人就震惊了。
哎，但是当年他之前上一个片不叫宇宙之法，是叫
UFO，
然后那个片是在当年是跟小圆一块送了的，所以这个邪教组织的这个片一直都不断的送审。
我就
而且他的票房也很高。
我靠，那当时好像累了一个月的，好一个月还是两个月的票房排行榜第一名，
嗯，
特别屌。然后剩下的话就是《栗子与青鸟》，大家前面也知道了哈，就是《栗子青鸟》好像是入围了这个大名单，然后后面呢是这个《宣告黎明的鹿之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也是那个汤浅证明的。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四度工作室做的这个《Mutafu Kazu》，然后还有就是《朝花夕拾》，就这么几个片提名了。咱们也说一下这个。
大家快去看吧，
能看哪个呀？也就《朝花夕拾》
对，也有《朝花夕拾》可以看的。然后《栗子青鸟》已经出资源了嘛？
对，《栗子青鸟》我觉得国内上的概率比较，
我还是蛮希望它上的，
我觉得有希望。
但我觉得票房那肯定比你费的还惨。
我是觉得它要是不上就彻底别上，彻底
对对对
彻底别上，我们就放了，真是的。
你瞧那个像《费特》呀，像《遗葬》啊，还有像那个
啊，对，还有《遗葬》马上要放，
《朝花夕拾》，这都是。那个算是小众片子吧，就包括以前的《生之行》这种小，
别把所有动画片都说小众片就行了，都是动画片。
就所以说，这种小众片现在它能上的话，是不是以后这种也可以慢慢的就变成那种就是小就排片比较小而精啊这种的，专门上小场的。
我现在就不知道他们那个实际上的营销，我过段时间可以去找朋友聊聊这个事情，因为我个人觉得是说，其实引进电影哈，每年不是有名额吗？
是，
其实不光是名额问题，还有就是排片问题，因为现在电影院就淡季里面都差不多一周得放个两三个新片，很正常嘛。现在就是你要跟这些人去挤排片的，你像 Fate 是一个，
现在已经没有完场了。现在下午
他首映的时候就没什么完场。
对，就是排片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是，
就是你如果不能排到下午和晚上场的话，其实对于很多工作人士来讲，平常的周一到周五的白天你排再多场没有意义，
是
大家看不了。然后你周末的话也一样，大家其实更多时候都是喜欢吃个晚饭或者下午场的，你如果排个早场的话，大家也很难去做到一个很大一个排片。
周末早起哇，
太难受了。
而且现在引进电影我感觉其实本来也挺不容易的，就是你引进外国片到国内来进行放啊，有这个很多的一些手续啊，你不是说你动画片就可以比真人电影少几个手续了，
对，
大家手续都一样。那你这个动画片其实它观众人群，青柳说小众对吧，没问题，它就是二次元
的群人，没错，
对，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真的就是，我就习惯已经习惯用这二次元的一个词啊，就
是
说就是你这一群喜欢 ACG 的这些人才会去看的概率会比其他人的高，普通观众很难进去的。
嗯，
尤其是现在的小孩再加上电视台这种模式，所以说他们接触就是真正的小孩，就是接触不到日本动画的，
对，普通观众还是要靠营销去带的。
所以说就是你像要小孩带家长基本也不会看这种动画片的。
对啊，所以你引进一个日本动画片深夜动画片，和你引进一个欧美的某一个什么小的真人电影就差不多的情况下面，然后
可能还是会选择去引进一个美国的那种真人电影。
对，除非你这个日本动画片它确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便宜，
然后也像费特这种的你已经能预估好，我就有这么多核心粉丝，
其实我感觉就是就这些片就是你引进，你费特引进一进来你就知道大概稳赚多少多少多少，然后在以上就不太可能了，你算那个基数就基本已经知道了，如果它低于这个价格你就进就是稳赚，然后就可能就稳赚的钱你一减你一算你开始一卖你就知道多少钱了，你也不用做宣传，你再宣传也
上报了，
宣传不了什么人，
宣传不到什么什么地方去。我估计之前刀剑那个宣传也是可能宣传完宣传去，可能刀剑还是那个普通粉丝还多一点，你这个 Fate 就可能就更艰难，
你微博一公布立马而且该看的人早就都知道了。
对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朝花夕拾》这个片如果到时候放了，我倒觉得《朝花夕拾》可能有点好处，是在于它那个它不是深夜动画，
它的主题也会比较亲和元宵这个节点
啊，
亲子关系吗？
哦，
但我不知道它营销会不会往这上面做，就
不知道，因为专门查那个今年元宵是二月十几号嘛，然后是
对
十七好像
对二月十七之后几天他就放《朝花夕拾》嘛，二月二十二放《朝花夕拾》，
过完年嘛，已经过完年了才放的，其实他已经不在年内档期，我当时还以为说是过年的时候可以去看的，结果不是，
他是年后第一个周五，第一个周五还是周六的时候放，
所以朝花夕拾可能还，
但目前我没看到有往这方面的营销，
他还没开始呢，
现在是都在营销贺岁档呢，真是。
然后我们说这个 我们说下这个奥斯卡的事儿行吧，刚才怎么又说远了，这个奥斯卡这个是这样子的哈，奥斯卡提名其实这几年大家有点说这个评价好像感觉不太公正。
嗯，对，因为闹得最凶的是2015年，有一个报纸，就是好莱坞那边有份报纸叫做好莱坞记者，他每次奥斯卡结束都会专门采访几个评委，然后让他们，
对对对，我想起那事儿，
然后是问采访了七个评委，那七个评委里面有不少说我们都没看过这些动画片，我们就随便投票，然后是我们看哪个顺眼就投给哪个，反正我们也不怎么在乎动画片。
我印象里还有一个评委，他去问他的小孩，他那个算已经算有点严谨了，他说你看了这几个动画片觉得哪个好看，
是，
然后他儿子选了一个，他说那我就投这个吧。
嗯，对的，就是说那篇报道写出来之后在当时是
轩然大波，
是真的是就是没有想到他们是这么样子去对待动画长片和动画短片奖的，在2015年那个时候。
对，然后加上去年其实也还有很多人在非议说这个评选，其实每年都有，这几年每年都有，
是
就是说是这个奖，因为奥斯卡其实背后有迪士尼很大的关系在里面，
嗯，是，
然后所以呢就是说你每年选这片你就是
迪士尼挑嘛，就
迪士尼挑，
对，
迪士尼基本就挑自己的了。
对，过去三年四年就有一年是皮克斯的那个《特劳特工队》，
嗯，
然后都是迪士尼的片。
皮克斯也是迪士尼的，
那就都是迪士尼的。
嗯，其实所以那天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我看 VG Time，
嗯，
游戏时光那边说，他们就说这个游戏评选的问题，
嗯，
他们就说有很多时候大家就看某一个什么奖评了某一个什么作品作为什么年度游戏，然后下面就会说不科学，
嗯，是吧？
不科学，为什么你选这个游戏没选我要的玩的那个游戏？但其实对于动画的粉丝来讲，这个更
就你别看这个。你就看那个销量榜，
嗯，
都会有人问为
什么
它那么高，
卖这么高
啊？但你说为什么就有这么多人买吗？
嗯，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东京电影节的奖，然后还有什么戛纳，然后还有就是奥斯卡。
嗯，
但说实话，奥斯卡、戛纳是电影奖，其实他们那些评委，你懂动画的就很少。我觉得动画的评选标准其实跟真人电影的评选标准还是有很大的一个，
应该会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对，
你总觉得。
就有些不对味儿，
嗯，
就是不对味儿，
对吧？对吧？就是，
嗯，
要是他不说理由，很多时候，
嗯，
你不说什么理由是什么什么东西，当然有时候他选那个奥斯卡得说理由，他要说一长串，
嗯，
但是你还是不服，内心当中，
嗯，
你有时候会有点就觉得，哎，你为什么？其实今年如果他不选那个，就是
蜘蛛侠，
我就要说他。虽然说蜘蛛侠故事，我觉得我有点不满意，
嗯，
但是你比其他你今年迪士尼出的那些片儿，
好，
蜘蛛侠绝对好。
对，
今年不选。
实际上，今年我会希望要么蜘蛛侠，
嗯，
要么如果丽兹能于青鸟能上也是个好事儿。
嗯，但我觉得丽兹比较符合欧洲人，
嗯，
评奖的，
嗯，他不一定会
更倾向欧洲那种感觉。
对，
对，嗯，
我还会希望一些美术风格比较独特的片子能够去获奖。
嗯嗯，我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现在说这个电影节去评这个动画的奖项，
哎呀，忽悠中传做一个是吧？
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现在就你就说这个这几年就是大家每次评选的时候，我们都要被电影人在前面带着，就是说来，然后以他们的标准来评你的这个动画奖项。很多时候你觉得一，
嗯，
没有说服力，就因为没有说服力，所以你感觉到不服，
是，
嗯，然后也没有太多，你不像游戏啊，游戏它那个不同的奖项，它评选标准确实不一样。
嗯，
你一看那它商业型的奖项，它以今年什么火。我就评这个什么，
嗯，
OK 没问题，哦，你服。然后这边评技术的，你哪个技术牛逼我评哪个， OK 也没问题，你就算销量不是最好的，
你想吗？就算最佳游戏奖也是要分平台的，
嗯，
要么分平台要么分类型，什么都要分，
嗯，
然后是一个所谓的最佳的概念在游戏里面是要被切成不知道多少份的，
玩家太难伺候了，因为
是的呀，你也没法拿，
你任天堂的和索尼都够打架了，
对啊对啊，你也不可能拿最佳动作游戏和一个最佳 RPG 去比，
是有道理，
他也没有可比性在这儿放着。
今天我看安妮他妈他那个做了一个年度动画评选，他们好像就是做了那个，就是他们也不是那个真的评选啊，就是说是编辑推荐那种感觉的，
嗯嗯，
就是
他们实际上有点像那个奥斯卡的诞生的那种方式，
是吗？
对，就是选几个权威出来，然后是这些权威
啊，对对
对，
对
吧，
现在也是嘛，现在也是评委模式嘛，
对，
然后他们选的那个奖，他就是说最佳作画，
嗯，
最佳故事，今年的动画的，
嗯嗯嗯，
然后他把这个动画，他不说哪个是最佳动画，他说这是今年最佳观感的一个整体的，这是一个今年最佳作画的，今年最佳演出的，他把这些东西他细分下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是那个片儿，确实好像你整体来看不太行，但是你只看作画演出，确实可以值得这个奖。所以你说我们这个动画奖项，
嗯，
你看我们动画现在评分评的那么的细，那你说这个东西应该细到一个什么部分？之前 New Type 每年不是搞那个啊，今年也是我们也贻笑大方。
New Type 那个
太商业了，
嗯，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要评，今年我也是年底嘛，大家不都开始评奖嘛、嗯、
对，
我看那个 Anime Trend 那个Anime Trend 是那个老美的一个那个网站，就是大家进去点投票，有点像Bangumi，
嗯
啊，有点像每晚Bangumi的感觉，但它是以那个排名形式，它每次都出一堆评分，今年第几位第几位、
嗯、
然后他那个今年选的就是好像反正选了几个动画，然后那边还有纽约电视台好像又选了一个什么、
嗯、
然后就大家的评选标准都不一样，所以你说到动画最佳奖项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奥斯卡就是这些电影截屏的奖项让我觉得逐渐的不太能心服口服，因为电影啊，大家也可能有些人知道，就是说是电影里面其实有一些片儿它是不求赚钱的，
它是奔奖去的，
奔奖去的，它只要拿两个奖，这个电影公司它就可以觉得 OK 了，
嗯
啊，因为它靠这个奖项可以去提高公司的一些市值啊，还有其他一些这种操作。那你动画节其实也能给一些电影给一些动画它带来一些这个影响在里面的，
嗯，
你可以让一些。就是应该是允许有叫好不叫座的一些影片的生存的一个环境和空间在里面。
实际上今年中国报的那片是不是就有一点那个
哪个呀，
就是那个国内不让上的
太多了
幸福路上还是大哦、大世界
大世界、
啊、
大世界
大世界是不是就有点是冲着获奖去的，就是在欧美那边、嗯、哦，在欧洲那边获奖，
反正在我看来例子就是例子与青鸟其实就是冲着获奖去的，
嗯，
他就不是很商业了，
还哦，他票房在日本也并不是太好，是吧？
我觉得不算，绝对不算高的层面，五、
嗯、
亿多吧，五亿还是十亿不到。我觉得他首先一点，他那个片儿他就没有太多为商业服务的部分存在，
他基本上我感觉就不是为粉丝服务，
嗯、
就不是为看了动画之后，
嗯、
就看了 TV 之后
对对对，
你还想接着去看剧场版，不是为那些。
嗯
嗯，
你要做商业的话，那肯定你要把这个主角们提出来，然后瞄着主角去做。
嗯，对。
然后你选一个剑走偏锋，找一个这么。
是
独特的一个视角去做，然后
我突然有点蛮难过的，因为我因为
没看是吗？
因为真的很喜欢这个作品，
我也喜欢。
对，
他就是奔着奖项去，
就是如果说他不是上面，他是偏文艺的话，就会觉得他有点可惜，因为你会在内心深处你会想，就是说这说不定金阿尼要靠他混饭吃之类的想法，
这么心酸。没有，其实他们也有这种说法，就是说。
嗯
就是我去参加一个电影节的一个奖项、
嗯、
然后我得了奖之后我这个片再上映。
哦对对对。
你知道参加电影节它其实就是你放个几场，先小规模的放个几场，然后你万一哎火了，你看那个每次其实每年奥斯卡就这几年奥斯卡什么那个爱乐之城啊什么那些都是他那个
获奖之后，然后
好像是获奖之后吧、
嗯、
好像是。
国内其实就是韩国呀那不都有吗，
日本、啊、
就拿电影去戛纳，
对
对，
然后丢了一圈之后、
嗯、
然后有个
中了什么奖，然后回来再放、啊、
回来之后你各个地区的那个你销售的时候就很
对
就很
有牌面、
嗯、
你就一
当做个营销点嘛，就是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些给这种叫好不叫做的一些片的一个生存的环境，就是要靠这种电影节的一种奖项。但是现在的这些电影节的评选，我又觉得它其实有点，就是你并没有让大家觉得一个金字招牌。
嗯，
就是你想象一下，你奥斯卡、
啊、
评出一个最佳动画，然后一个日本动画，然后你
那
个、
那是票房牛逼啊！
不是，你就拿回来那个，你就是跟别人那个跟那些就是同号二次元同号，你说这个是。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那你跟那个介绍你推荐一些新番的时候，
对啊对啊，你就有底气
吗？啊，有什么有底气吗？
怎么没有啊？
就是说，你说这是奥斯卡最佳动画，
嗯、
但他问你奥斯卡最佳动画是什么，就是它哪儿好，
怎么样、啊？
无所谓，无所谓。你对于普通大众来讲，它就有
啊，没错。
我说就是对于二次，我就说的是像跟推荐新番一样、
啊，
你推荐给你的那个二次元、
啊、那是、
嗯。你说这个是奥斯卡最佳动画，那其实跟说跟没说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话语权啊，这个评选现在还是有点。你看去年不是搞了比斯卡吗？
嗯，对，比斯卡。
我觉得比斯卡，我就不能再说了，不能再说了。来，咱们说下一个，再说这个
就没了，
没了。说下一个，也这个国外的，也是国外的月亮，这个 Netflix 投拍了这个《圣斗士》的新 TV 版。
嗯，对，
嗯，
重制版。
嗯，
然后这个新的 TV 呢，还是一个 3D 的一个 CG 动画。
嗯，
然后但是我们主要想提的是这个，
他们有个韩国编剧还是韩国导演？
是韩国导演吗？
对，是，对，我看说是个韩国编剧吧，然后是他把顺改成一个女的了。
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引起了一些人的这个讨论，嗯，但是我们几个人都不是圣斗士的粉丝，所以我们也没法跟大家从这个圣斗士的里面去聊太多关于这个该不该改，
不能改啊！
来，嗯，
真的，你从各种角度，它都是不能改的。首先，我们不谈最近的一部圣斗士，就是《圣斗士星矢翔》，因为翔里面就已经是女圣斗士了、
嗯、
因为这有一个点就是这样子的、
嗯、
圣斗士里面的女性圣斗士都是要戴面具的、
okay. 啊，
全部都要戴面具的。
嗯，
然后是这个设定是在最近的圣斗士里面才改掉，
哦，
就是最近的几部圣斗士里面才改掉，
嗯，
然后是女性才不用戴面具。在原来的圣斗士星矢里面，只要是女性的角色都要戴面具，全部就包括像魔灵，就是蛇夫座的那个，
嗯嗯，
就是一直会戴面具。然后谁把他面具给取下来，谁就要和他结婚呢？是属于这么个概念。
啊，
所以说你无法想象，他全部设定都要改的呀。就
金牛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已经是就是完全无法那个跟我那个小时候看圣斗士时候挂上钩了，你知道吗？
嗯，
就是他改成女的之后，我就感觉更像。不恰当的话，我就感觉
小时候也有人说，小时候我看动画的时候，我老妈也老说你这个看的这个动画的角色是个男的，是女的？
对，是这我那会儿
没错没错，
那个是画女硬说男那种嘛。
嗯，
那个其实他虽然是像女的，但他其实，这种性格，这种人设，我觉得很好，就是一，
嗯，
就是外表，
okay,
外表柔性，然后内心坚强嘛，要不然也不会是冥王哈迪斯的那个人间体嘛。
是，
但是他这回直接改成女的。就感觉一下子就是跟所有人物出来了之后，就瞬间就变成一个那个平成的作品了，就不是那种昭和气息的了，是就那种平成的那种废宅气息的作品了。
实际上就是说编剧是有理由的，虽然这个理由就说是在某些人看来是一种政治正确，但是在我看这种极其的他 是极其的政治不正确的行为。
但编剧应该做的时候是为了政治正确所以才改的吧，
嗯，但是不知道，
我记得他会有说过，他有辩解过
啊，对，他有辩解过，
对对
对，就是，
他有辩解很长一段，
嗯，
所以我理解你们粉丝们，你们我也理解你们不看的人，我也理解你们恨我的人，我都理解。
他的理由是这样子的，之所以把顺从男性改成女性，
嗯，
是因为顺在作品中间的形象比较偏女性，所以我要改成女性
啊！
但是这本来这种
这是个辩解了，
对
对
对，
这个显然不是我，
可能就是说我就给他找个理由吧，就是他基于创作上觉得一个外表形象和性格形象比较偏向于女性的人就该是女性，
嗯，
所以他就把编剧给，所以他就把人物给改了，
然后一挥瞬间变成妹控了。
嗯，但这实际上是种政治不正确，你知道吗？
嗯，
就是他是以那个他的外形，嗯，
我开头看是觉得我没有仔细做过很深入的调查哈，
嗯，
我大概的一看我就觉得说啊，你们这个偷美国是吧？又开始搞政治正确了是吧？黑人圣斗士是不是？穆斯林圣斗士是不是？穆斯林圣斗士不行吧？
这当然不行了，
对，教义不对，
对，啊，
不好意思，这。哎，那就女性和黑人圣斗士就差不多了，嗯，是吧？嗯 ，OK。
其实对我来说的话，就因为都是我小时候看的嘛，
嗯，
就是对我来说，圣斗士已经是可以就归类为一种历史了，
嗯，
就那种感觉，就是说你提起圣斗士，我的脑海中就是一个正经的历史轨道。
但是有一个问题，
嗯，
你这个片在美国放，
嗯，
你在奈飞上面放，现在的这个网络舆论环境是这样子的，你难免你遇到一些什么人权斗士。我就要批判你，我觉得这个片放了，可能还有黑人的要出来批判你，说你最后你没加黑人。
嗯，我想说的是，有个这样子的情况哈，实际上顺的男性形象是鼓舞和激励了一批粉丝的。
哦，yes，
嗯，对，
对，他顺的形象是一个温柔，然后是喜欢哭，
讨厌战斗，
然后他是一种就是说是我们先姑且把这种形象说成就是说是有点偏女性化的样子，但是实际上现实当中有一批男孩子确实是这样子的人。
嗯
嗯。
比如说我就明着说我是，
哦，更政治正确了，你这么一说好像
我小时候是很喜欢哭的，当动画片里面有这么一种形象，就是说是有点偏女性形象的男性这么一种人，
哦，
他能够去站起来，他能够去，
哦，
就是说是去奋斗，
明白明白，
然后是去往前走的时候，这对于本身有些这种倾向的男孩子是一种鼓励和一种就是说是支撑的作用。
哦，
你把它改完之后就这篇怎么过嘛？这日子
好像是哈，红茶这么一说，好像政治更正确了。
对，
嗯，
所以我才会说，就是说是他把顺改成一个女性，这个行为本身是一种政治不正确的行为。
嗯，
就说如果有男权存在的话，它本身不仅就是说是一种侵犯女权的行为，也是一种侵犯男权的行为。
嗯，有道理。因为我那天看啊，我看5CH 上面有人扯的，
嗯，
他就说是你们这个编剧脑子有问题，为什么要把这个顺给改成女人？他说顺啊，其实相当于是幽游白书里面藏马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呢，他觉得就是这种感觉的男人，然后他做这样的事情，才能让大家感觉就是说是 比其他的角色做同样的事情更有说服力。他说如果说你一定要改女人的话，那你应该改的是冰河或者一辉。他说这样子我们才会更加的高兴。然后那个楼下面大概有非常浪浪很长很长的人表示了这个赞同的意见。
我忽然在脑补，就是这五小强里边到底谁确实是，
就是如果把
确实是一辉和那个冰，
如果把冰河和一辉改了，你能接受吗？那红茶，那你这个说法的话，
我觉得一辉改了能接受。
一辉吗？
对呀、啊，就是那种姐姐形象，是不是？再配上配上顺这个弟弟，
你说这个我觉得红茶说的很有道理。
嗯、
但是所以说，我觉得确实顺不该改。那如果说他一定要改，他确实没办法，我在美国放，我就是有这么一个道理。
如果非要选一个人改的话，就是必须要选改，我可能会选冰河。
啊，
我可能会选冰河，因为我会比较偏向于，就是说是从剧情上面讲，说他和他母亲的关系，
嗯，
然后是他和他老师的关系，然后再包括他的形象，我觉得，嗯，如果他性转的话，可能会稍微好一些，我觉得
，OK，
我能接受一些。
秦九还是觉得一辉，
对，因为这么想的话，你想一辉那种强势的姐姐配
合，个人爱好，个人爱好。
还有雪峰可能赞同你，这个回头我们也调查一下。
雪峰还要改成黑皮，
太政治正确了，完美。但他那个不是黑人的那种黑皮，所以有点微妙啊。
晒黑，
他那是
因为我不死鸟嘛，
他那是涉谷系的。
对啊，他那就是在天天在火里烧出来的。
然后我们说这个哈，然后就说，其实我也能理解，我开头理解就是觉得就是说是他就是为了那个主流形象，但是哈，我不能赞同的点跟红茶又不太一样。
嗯，
我不赞同点是这样子的，我一直觉得日本动画之所以好看，是因为它非主流的文化。
嗯，
就是动画里面传递的价值观，它其实是非主流的。它其实有点 cult 的，
我觉得是就是多元化，
嗯嗯嗯，它不应该是走主流的，你走主流就变成迪士尼了，就是你主迪士尼不就是吗？
嗯，
各种主流价值观大行其道，每一个看，哇靠，政治无比正确，
嗯，
你这个日本动画它就是要有那些不政治不正确的点。我虽然我确实说你把它这个片如果当为一个人生守则肯定是不行的，
嗯，没错，
但是它那种政治不正确的部分，你看啊，前段时间不是刚提了一个说是这个不允许传递丧文化，
嗯，
这个网络什么是那个网络守则里面，
嗯，网络短视频那个
啊
四十几条那个东西，
一百条
啊，
一百
条，
一百条整。
我觉得你再说下去就有点危险了，
不危险，
不危险。
我们这是正能量，我们这是正能量，怎么丧了？是不是？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是你看那日本动画里面，其实它就是。你想哈，我们说那些特别好看的片儿，它其实都包含着很多的丧的要素在里面。EV 很丧吧？
嗯
嗯，因为过去的故事里面 ，EOE 里面的部分丧啊。你说以前说人狼啊，说什么片儿啊，它里面其实丧的部分很多。当然了，你火的那些片儿，我不是圣斗士啊什么，它又确实是以主流文化的要的那种所谓的积极的那种核心在里面。
架不戏嘛。
但是那些都不是深夜档啊。
嗯，
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讨论这个，没办法，还是得回去讨论那个问题。喜欢日本动画的，我们说的二次元，它究竟是只要看日本动画，只要看二次元手绘动画的，它就是二次元，还是说你只有喜欢深夜动画的人，我们才算是二次元？如果你喜欢的是深夜动画，那你喜欢的深夜动画里面的要素都是它的里面那些正能量主流要素的东西吗？不是，都是什么奇奇怪怪的妹控啊，什么胸控啊，什么是不是喜欢什么黑丝的，喜欢什么，你看这个那个网络一百条里面说了黑丝不行了，现在好像搞的，
嗯，对
啊，
嗯，你怎么说好像是
你喜欢真的，
嗯，
我们喜欢的东西是糟粕的，就是说 N 年前，现在不谈哈，就说 N 年前自豪说自己是萝莉控的非常的多，在就是我们没有把儿童色情提到一个就是很谨慎的一个环境下来讨论的时候，
嗯，
在那个年代大家都对这些东西不谨慎的那个年代下，大家是可以随便乱说说我是萝莉控，
那会儿说萝莉控跟这会儿说妹控是一样的
啊，现在妹控也快不能说了。反正就你想吧，那个年代下确实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那你那会儿狂热的人，他就是因为那些不是主流元素的东西，然后你有了一个生存的可以逃避的一个空间，然后你发现这里有一群人跟你一样的不寻求主流价值观在里面去做，然后你现在这些作品里面他一改之后，他把它改成了一个主流价值观，当然可能也跟圣斗士他本身是个主流观的作品，所以他们的片方判断说这个东西他其实要做的就是主流价值的东西，你不能往 cart 里面去做，
嗯，
我不确定圣斗士喜欢的人是都是喜欢那种正的，还是说也有些人喜欢 BL 啊，喜欢 car 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去的，因为毕竟当年的同人四天王就是圣斗士，然后还有就是凯传，然后还有神龙斗士啊，那些片里面它火 我觉得在日本火，他当时同日本那么多创作，他都是腐女们的创作，他那些就是非主流的一些文化在里面的。我不是说非主流不好，我是说的非主流是一种小众的一个东西里面。你现在把这些小众东西给舍弃掉了，那小众的人该何去何从呢？就是包括现在我们说二次元大众化之后，我一直我说那个 HF 上映我不爽，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会，我很担心他会逐渐剥夺我那种小众所想要获得的乐趣啊。当然了 ，HF 第二部放了，我还是很认可的，他这个。他没有舍弃掉为了妥协于主流价值观，他是真的是追求原作里面要的某些那些就是很不主流的很丧的一些要素的点在里面，他去传递原来的作品东西，他没有为了迎合这个时代而改的。
所以说你就 怕把引进到国内之后就把那个所有的猎奇的那些就是非主流的全给洗掉了。
对对对，我
了这一点倒蛮有意思的，
我就喜欢 cart， 真的。我就
因为你知道去年有过几波那个就是那个网剧上映的嘛，包括、
啊、知道知道，
对吧？就是偏就是耽美一些的，那个网剧上映的嘛，
嗯，
对吧？他们那边的态度就是，我不仅要求你主流价值观接受我，
对啊对啊 对, 啊对啊，
而且我要保持我原本的状态，让你主流价值观接受我。如果你让我改变的状态而你接受我，这是我不允许的。然后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他们是这么一种状态，然后是了这儿就偏向于说是我还是要保持我这种状态，但
我说这很日本啊，这是 不中国国情、
在这种状态下那就不行，我们就往就是说小众走，或者是说是往那种就是说是地下走。
对, 对, 对，我说的一直都很日本，只是说现在日本变得很国际化，然后他就必须得舍弃你。你们感觉日本文化它不就一直是那种东西，你就亚洲里面就好像日本是跟亚洲其他人是分离开来的，单独有一个日本在那儿。
日本是跟世界分离开来的。
对啊，
没错没错没错，
他自己维持他那个小众的那个文化在里面，我觉得哎呀那个挺好的。你现在一改，我觉得就逐渐的失去了某些东西，我会感觉你会逐渐没有容身之处。
最后全世界都是迪士尼吗？
就大家都很政治正确，但是其实政治正确本身又是一种政治不正确。我说的很绕哈，就是说是大家必须政治正确，就变成了一种不正确，其实变成了你逐渐会有的。也许到某一个时代的话，大家发现所有人都必须政治正确的时候，你又觉得是一种压抑的一种生活的一种，
那就已经是
反乌托邦。
对对，那已经是反乌托邦小说里面的世界了，
就有点那种倾向。你说萝莉控那个，我以后有空可以大家说下萝莉控这个事情。那过去所谓的萝莉控的作品里面，它有大量的性描写吗？然后是所有作品都在说性的一些这种东西吗？我不知道，这个我们得再做一个程度的一个这个宣讲。你看我们这个政治不正确，明天又被人封，
不会被封，
不会，
就是突然间就没了，
没了，抓起来还行。好，然后咱们说小说的一个事情啊，小说是这个样子的哈、是这个前一段时间哈，有一个编辑发了一条推特，也很绕，他是说这个。有很多在那个哪洛武，就是我们之前提过啊，就说是这个日本的起点，在这个日本的这个网文投稿网站，最大的投稿网站，成为小说家的这个网站上面投稿，发现投不出去的人开始逐渐的来他们这个新人奖，就是申请的作家变多了。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成为小说家这个网站啊，它里面现在大家其实我们最近看了很多的网文改，日本网文改的这个动画，我觉得大家基本几个词就可以总结出来这个日本的现在的这个网文改的一些套路，穿越，重生，
异世界，
然后有什么
后宫，
还有什么作弊的，就是超强的能力，一般都是龙傲天，没有，目前好像没有特别弱的啊。从零开始的异世界其实算是少数了，
那是反套路，他就专门是为了反套路来做的，
对，你反他都是基本，
但他你要放长线来看的话，他依旧是。就是在大的主线上依旧是跟龙傲天的故事
啊，算吗？
对，
我没有看，
他只是很局部的在那个就是某一个局部识别，某一个局部识别，但他你要从头按大纲式的走下来，你会发现他也是很缓慢的走向人生赢家那个步骤。
哎，那你故事一般都会这么走啊？但是我说的这些就日本网文感，你看，比如最近看的这个什么，转身成为史莱姆，这些
还有现在大火的那个《盾之勇者成名录》
啊，对，
还有之前的 Overlord、
手机侠什么这些片儿，它不都是吗？它都是要带有点作弊的能力，然后你就巨强，然后碾压所有人。然后呢，他们就有些作家就是去就是成为小说家这个网站。以前我们提过啊，说网文其实给了大家无限的创作自由，就是因为你要去投稿小说，就是那种杂志社，你要投稿什么所谓的轻小说文库，会有一个编辑。在旁边督促着你和给你提意见和给你一些要求
修改，
说叫帮你修改，其实也有一定程度上 就是要求你进行某些程度的一些修改，为了让你的作品火起来，你会感觉创作不自由。
嗯，没错，
我们提到过这个问题嘛。然后 ，Web 上面在网上写的东西，好像看似不受任何人的约束和影响，但是呢，有人现在大家突然发现，你其实如果在这个成为小说家这个网站上面，你不写这类龙傲天作弊的这种设定的主角的书，你根本上不了排行榜，也没有人来检索你的书，你的书根本推不出去。
嗯，
就比如说你突然写了一本，可能你可能写个什么校园轻喜剧，可能写的特别正经，在轻小说文库
写个梁公春日，
可能你丢上去没人看，因为大家所有的人群看那个书，他来这个网站的人，他就是要看你这个书的，所以他们发现反而创作不自由，然后他们逐渐发现，哎，其实好像还有个叫轻小说新人赏的东西，然后他们又回去说。反正轻小说新人赏你投呗，你反正你先投呗。
而且轻小说新人有例子，就是我投中了赏，我又可以出道了，
对，
可以出单行本了。
嗯、对，你就可以出单行本了、嗯。就是你的故事的认可与否，只需要靠编辑那边的人。
嗯，没错。
而编辑呢，其实不像那个就是成为小说家的那网站上面的那些
读者
一样的，就是说是。可能目光要更远一点，他可以看到未来一些的一些事情，他可以看你的作品的一些潜力，那你可能可以跟他进行一些讨论，然后所以很多人去投这个奖，所以这个事儿我其实看完之后，我觉得虽然很绕哈，我们这逻辑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就是看似给大家一种解放 ，OK， 我们又可以写网文了。后面呢，大家又自己把这个项圈给戴在脖子上面，不行，我们要回去写一些这个给这个观众和读者老爷们满意的书，
但我觉得这个是根源是网站运营的问题，就是这个网站运营，因为我查了一下这个网站，它其实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它不是现在才发现了，现在只是暴露出来了，就已经彻底暴露出来了。它在16年的时候就已经那个，就是它创办了，也是网站也创办了一些投稿竞赛嘛，比赛，然后它就规定了，参加我这个比赛的，就禁止写穿越类。就明确提了禁止写，然后就是想引导一下大家，就是多创作一些非异世界非穿越的作品，
结果
就是现在这个
难不成没有成功，
对啊，所以说这个是那个网站运营的问题嘛。你像起点，我那个我最近又看了一下那个起点的手机的页面和他的那个网页，然后他是首先是很细致的，什么各种分类都有，然后每个分类都有一个相关的推荐。
但我觉得起点其实也有倾向，就是你写某一类很偏的门，它也不是很容易火。
但是它从那儿那个你看的话，你可以先点进去
啊，
然后它有单独的排行榜，有单独的编辑推荐。你比如说大的方向，比如说男频、女频，你直接一切你就知道能看哪个了。然后细的那个你想看那个玄幻没问题
，OK 啊，
玄幻再往里，西方玄幻、东方玄幻，然后里边，然后依旧是那个有排行榜，然后点击榜这些东西，然后现在他手机还有那个书单功能，就跟那个网云的歌单是一样的，
明白？
那样的话。
但我觉得歌单那个书单那个东西不是一个好文明
啊？为什么？
它其实某一种程度上就是它会给你推都是你喜欢的东西，你喜欢的东西它会把你越圈越小。
没事没事，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算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啊。好吧，
对，
主要是你喜欢一个小众的东西，那个歌单书单其实对你来说很有用。
嗯，
比如说你就喜欢这个风格的这个作品，然后你看它会底下会提示你哪个书单里收藏了这个作品，然后你点开那个书单，你就发现哇，其实有这些东西的，
感觉圈子越活越小了。还是
而且起点它那个还有也跟那个相当于日本的，它更像日，它已经像日本的那个就是文库的那种运营模式了。
明白。
它也不光是有排行榜，它有编辑，也是编辑那个来帮你，让你修改那个，让你催你那个。然后同时呢，
好像说起点编辑只催稿，但是
还会那个上推荐嘛？
啊，对
对
对，
有编辑推荐，就
专负责推荐啊。
编辑会帮你多少运营一部分，也会帮你对帮你提一些小范围的意见。
我好像听说过说起点编辑要帮你做很多运营方面的一些这种事情。
对，我想了想为什么会一时间那么火，其实可能不光是因为咱们就是他也不读者喜欢看这个，还有另一个方面是因为这是网文的特性吧，他们网文重什么，重更新。但是怎么着能在最快的更新里更新出来观众最想看的呢？那其实异世界是最简单的， 因为异世界你只要你不需要够复杂的这些东西，你只要穿越到异世界，
嗯，
弄一个
乱写，
弄一个那个观众喜欢的那个系统，就是整个一个、设定，
你打游戏一样的，
对，就是打游戏那种从零级一级二级、
啊、
对往上升、
行吧，
一直升到
啊，有点道理、啊、
对，然后这样的话你码字码得快。那个就算是那个不熟悉你的读者，只要看了开头，知道你的异世界大概什么样子 ，OK， 那没问题、
啊，
你直接就入戏了。
好像是有点道理。
嗯，所以说这种就是网文快销的话，很容易出现这种异世界穿越。
我其实跟亲友这个观点不一样。
嗯，
我觉得这就是资本主义人民的局限性
啊，
它是这样子的。
嗯
啊，
你为什么要写书？首先第一点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写穿越文？为什么好写你就要去写它？它跟你的表现目的没有关系啊。我如果只是想跟别人讲一个我脑海里面深藏已久的故事，那它不一定是，我不相信了，你全日本人他们脑子里面都天天想着我要穿越，不是，肯定不是这样、你脑海里面想讲的某一个深层次的故事，你一直想给人传递的那个异世界，或者说你想描述的一个宏伟的什么东西，你其实是有一个创作思想的，
嗯，
我有个创作目的在里面的。你如果要去写这种好写的作品，那说白了就是你是为了写而写。为什么要写呢？你写是为了赚钱，
对，
或者说是为了点击和更新在里面去创作。所以说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现在的这些网站的一个枷锁。你说的运营当然是可以的了，运营只是说是通过某一种机制上面来去改善了他们。但是呢，你的作者本质上来讲，有些作者还是为了，我是为了写而写。好写、哦、所以才去写、啊、但是真正值得写的东西是那种就算很难写我也想要去写的那些东西。
其实现在它里边还是有一些就跟咱们那个国内的电视剧似的，就是很多的不同题材作品但披上了那个抗日的那个外皮、
啊、对啊，很多啊，
这个里边也一样的，它那个有很多，比如说像子墨强推的那个拷问机，异世界拷问机
啊啊啊！我一看那个，我觉得太奇怪了，就是
那还有，反正也有好多类似的吧。
啊、
就是他那个其实已经是相当于异世界玄幻作品了
啊，
就不是穿越类了。就
玄幻是怎么一个什么？
就是普通的剑与魔法的世界了
啊！明白明白，嗯、
啊，
就是我就是异世界的人，嗯，
对，但他非得设定是一个穿越过来的。
啊，对，我记得有
啊，对
啊，
不少这样子的、
就是。对，就是你穿越过去之后，感觉就跟没穿越没什么区别，
因为他不用他带过去的异世界的知识，
对，不用任何东西，他就在异世界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
对，这种也很多。
就感觉那你他就加了异世界，就是为了相当于为了那个
归内可以归到异世界的归内里面去。
好的，
可能就是多的加了一个异世界的 tag， 然后那可以就引流了。
反正我觉得真的这不是一个
好的现象，
对，确实
我觉得他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所有的人都在创，我先不说这个异世界这种文的这个设定是不是一个好设定、
嗯、
主要是你写作品如果所有人都只能选择同样的选项的时候，那你说明这个东西的多样性被限制了，多样性被限制的时候就是说只有一个是唯一答案的时候，我觉得它一般就是往往是有问题的。你现在大家都被逼着去写某一个作品的时候，
这不是咱们上一个话题吗？就是这个网站已经变，网站的政治正确已经是穿越异世界了，
也许吧。
嗯，
就是一种集体的意志，它在里面慢慢的去束缚你，然后你网站自己不去变革，你就只能去接受这个体制，去巩固这个体制。
对，
然后大家读者们也会
马克思教育了嘛？这种抗辩的手是不行的，咱们必须得用那个就是
宏观调控。
对呀、啊，网站必须得宏观调控。
哎，你说会不会垮？就是会不会有一天大家开始无聊？但是我又觉得它又有可能会缓慢的进步，在那个垮和不垮的过程当中，就是资本主义的那个过程。
这不就是改良派和那个革命派的区别吗？啊，
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是吧？
他就是在那个是，我不至于让所有人都不看
啊，
我也不至于就是。因为我要进行一次完整的改革，或者说我完全不写这些东西了，它是很大风险的。
嗯，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先不看作者这边吧。
啊、嗯，就是读者吧，我们也不是作者，没办法。
读者总有一天会看腻的，然后当他们用脚投票投出来的时候，然后是会有个情况哈。
嗯。
轻小说赏那边能够接纳的作品毕竟是有限的，
对对对，他就那么大体量，
还是要有作品往网站这边投的、
嗯、
然后当读者的口味去转变了之后，那些作品中间的好作品还是会起来的。
反正我现在跟你讲，我看这个新番、那些网文改的我已经腻了， 就是我前几年还、没有前几年，就两年前还吹，我现在已经不行了，我说怎么还做这种东西，太他妈侮辱智商。所以那天子墨跟我说看那个史莱姆
啊，
我觉得好看啊，我说这不他妈这故事他就这样，我觉得他再怎么做的动画再做的怎么好，他故事就那么摆着。
我现在看所有网文改的最大动力是什么，是我想看他们 UI 怎么设计的。
这么那就看一集就够了呀。
对啊，就是就是每个片子看一集，看看他们 UI 是怎么设计的，然后是觉得这个片子 UI 做的还不错，那片子 UI 做的还不错。
大家就是都创作同样的东西的时候，你就看得很容易你就疲倦了，然后你就不知道什么人在消耗。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是突然有一天横空出世某一种新的题材，然后那个题材火了，所有人唰一下就过去创作那个，没人在
法国大革命。
是吧，
这种情况其实说白了就是读者的本身的文学水平就应该是就先天是低于那个作者的，按理说这种应该是作者引领的，而作者
也可以也有很高学历的，确实
就是你不能对网文这么贬低，是不是？
是、
你这个先天歧视网文。
没有啊，我先天吹了两年，然后我才绝望的。
你这是那个表面吹，实际上是已经把它定位在很低的位置了。
是 OK 然后呢，
网文你也是有文学性的，所以说那个应该是有人去引领这个潮，应该是有更高，就是比这个读者那个文化那个水平要高，就是相当于是创作水平要高的、文学水平要高的人来引领读者向着更好的那个方向发展，而不是反过来是那些创作者去照顾这些读者。
这就是一个老问题了，我历来在文化市场一滩死水的时候，先变的是
创作者
还是先变的是观众啊？
先有鸡先有蛋是吗？
不知道，不是，我们只是看历史，
我明白，
只是看历史啊。
真不好说，我感觉每次都是你无法观测到究竟是谁先，他们两者基本就是，是一个
感觉到一个临界点，
是一个拍巴掌的过程的，就不是说我只有作者或者只有读者他就能成的，他是必须两方面那个掌机上了，他才
会开始转
转的。就比如说你说小圆之前有没有人写过黑身残？也不知道黑身残吧，就是那种
就那种魔法少女故事
突然逆转的，可没有吗？有，肯定是有的。然后你说小圆之后魔法少女变高危职业了，
是因为小圆造成的吗？
也
不好说，
他之前有啊。
对啊，
他之前肯定是有的。
对，我有一个超级黑暗版的魔法少女奈叶的解读啊。
啊不，奈叶一直很黑暗，这个我有空跟大家再聊。这个我认同的啊。
所以说你并不好说哪边去变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倾向于是这个是那个运营和那个就创作者那边的问题，因为读者的话其实是一个水道，是一个整个是一个水流的过程，它是缓慢的在改。
但是你说实话吧，你要改作者我觉得还行，你自己成为作者就行了，你改运营啊，在日本这个环境下来讲，我觉得真的登天都难。
国内这个
国内还行，
没有国内这个环境，除非你来新公司，一家新的公司会用一套新的方法去做一件事情，离家老的公司他也不会去变。
对，所以说国内这种现在互联网还是一种狼群的状态嘛。如果说你那个老牌不变，你就会被底下群狼给吃掉的。
反正我觉得对这个就网文这动画太我不反对网文，也不反对网文改动画。但是他现在改的都是那一类动画，就很可怕了，你懂吧？你后面还有什么《贤者之孙》，我靠，虽然我都看，但是哇，
很绝望是吧？
就是真的，就是都是一个路子，你知道吗？
轻小说已经波及到动画这个
就是
新番这块领域了。
对，就是你说发现就是这种人类的本质，你知道吗？就是他本性就是如此，就有点啊，就是你看轻小说的时候也是。就是你每次你看的人也觉得痛苦，怎么又写校园轻喜剧？
你记得我们前年还是大前年录节目的时候有期新番，然后是有三部动画，有三部动画都是轻小说改，然后那三部动画第一集上来五分钟、十分钟桥段是一模一样的。
我知道那个是那个学院，
那个
都是 Axiki 的什么
一刀修罗，那叫什么来的？我就记得那个招式名字，
不好意思，我就记得 OP 了。
上来那个五分钟还是十分钟？
对，
桥段
是
一模一
样
的，
两本
。
然后是
都是宝一嘛？
对，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聊，我就说这片子这还怎么聊啊？这已经没得聊的呀。
高峰，
但其实后边他俩的发展不一样。
对，一个好了，一个不行了。行，先这样吧。反正这个网文的那个东西。 主要我看到后面，我已经看到他今年要改的那几个作品了，我就开始，不是，就是他有很多作品可以选的，
嗯，我知道。
但是呢，大家是资本啊，他就是趋于那种安稳性，
嗯，
他就不会去挑战选那些其实很有得推，但是。但他一定要选那个特别保本的，他们也选医生。
我怎么觉得这句话咱们在评论当时的、
哎、什么时候都是这样子，基本永远都是这样子。
评论《Glow Game》的时候，评论文库那个青奥书的时候，都说过这种话呀。就
是啊，这就是就是历史的重复，你知道吗？它是历史一直是在往复的，它是
那
就人类的本质啊，它就是一直循环。
现在不就是那个外部青奥书都被完了吗？
对啊，你以后可能有一种新的一种文体，就不是在外部上看的，在什么地方看的我也不知道。
嗯，
反正它可能又进化，然后外部你又被抛弃，然后你又会我们又会说，哎呀，还是外部好。你看现在我们还说还是轻小说好，轻小说之前我们说还是小说好，小说之前你还说还是古文好。
哇，完蛋了！
你这个怎么历史向着最深渊走进了？
我就觉得就越来越弱智，就是觉得好惨啊！怎么能这么搞呢？
你可以看起点，其实国内还好。
嗯，是，我们可能还没到那个啊。起点那个，我批评一句哈，
嗯，
说一个题外的哈，就是是那个、最近的电影不是上的《鬼吹灯》的嘛？
啊，是
云南什么那个？
对，云南虫谷
改的什么玩意儿？不是那个片儿。首先点，《鬼吹灯》好看是在什么地方？在于它不是只是盗墓哈，它是有关于它那个时代，他们不是要去设计一些关于这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些那种，就是它是讲的那个历史时期的那个人的那种生活那种状态和那个村儿，还有那些各种各样的东西，
是
那种情况下面大家不得不去盗墓和一定要去盗墓的理由，它交织在那个时代下面，它才好看起来的。
对，上一部《鬼吹灯》改得好，也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做得好。
Yes, 然后这一部，它为了政治正确。也不可能他就过不了审，他为了一定要审过，他把那些东西全部删了，然后就变成了一个闯关大冒险，就是你先打什么大怪，再打一个怪，再打一个怪。我的 fuck， 就是感觉是看一个打怪片，你知道吗？就是在打各种大的，就是各种鼓啊什么那种东西。然后我说，我靠，云南那个故事本来那么的有意思的，你们这个改成这个样子，变成一个打怪的片，这就是，嗯。
然后特效做的还不怎么好、哦，
哎。我特效我觉得都无所谓，他要把那个年代给我还原出来也行，他不还原、就很
可能是没办法还原。
上一次那个就是那个坤哥演那个，
嗯，对，就是
他不就是因为他讲了时代吗？
对，
他有那种时代那种感觉在里面，你会觉得哇 哦原来如此，那种感觉，哎，不是现在的人，哎。说来其实最后还有一个那个 Heaven Feel 在日本放，就是刚开始放一天还是两天的时候，
他说是第二部，
对，第二部上的时候，
在日本第二部上，
对，第二部上映的时候，然后那个我看推特上关注不少的就是其他社团的朋友，那几个社团都是月厨，然后就发那个感言，我当时一瞟嘛，我就没有特别仔细的看，我想呢，他肯定说哎呀，我看了那什么什么什么片儿，
真好看，
真好，哇塞，太他妈感动了，那谁谁出场的时候，我靠，整个人全身尿鸡，然后就是怎么样，然后最后片尾曲一响的时候，哎，然后就说啊，应该，哎，等会儿你们仔细一看，哎，不对，这是魔法师之夜，哎，我穿越了吗？然后我又然后我就点开他的推特，他也转了其他几个朋友的推，然后就是大家都说，哇靠，我这看了这个月姬的这个剧场版真的好，我靠，就是跟小时候就是同样的感动，就是说哎，小时候第一次看月姬时候那什么什么什么感觉，说这太棒了。然后还看到有人就是转发说什么那个，哎呀，家门口没有这个电影院，
他转发内容应该，我的家门口的电影院没有上映这个月姬，太遗憾了。
对，然后就说我、靠，不行，然后说大家都看了就我没看，然后就诸如此类特别多，然后转发了很多很多条。我说哎，这不是放的 Heaven Feel 吗？怎么这月姬这魔法之夜从哪儿出来的？我看法日历也不对啊，也不四月一号啊。我开始查，我说那天那个日子是不是什么这个日本
的特殊的纪念日什么的，
对，特殊纪念日也不对啊。然后后来一琢磨，哦，明白，这个大概就是这个叫什么 PTSD， 是不是？
哇，你这个总结
是不是？我觉得就是 PTSD 啊，就是啊，这个东西一放又让你意识到说，哎呀，
受创综合症是吧？
对，就是你一看到说，哎呀，这个 Type Moon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出？好像啊，然后就是你脑子开始痛，
产生幻觉了，
幻觉、幻肢痛。
其实你这么说也对，因为那个HF 线嘛，就 Heaven Feel，它的再加上这第二部本身，
对，
它 这个改编呢是在历届里，就是影视作品里，从就是那个泰穆恩的他所有的作品里都没有涉及到的东西。
嗯
嗯。
然后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东西影视作品里从来没有涉及到的？
太
没
做了，
还没做的。
然后就哇，魔法世界就哇猛然出现了。然后可能那个月姬黑历史就剔除掉之后，哇，月姬好像也从来没有出过动画。
对。
嗯，
然后大家就开始脑子里面就开始产生了某种幻觉，就是大家都感觉说，我靠，这个是什么某种分歧点，就是哎，这个他们已经去
另一个世界线了。
对，然后就是特别的，就是你看完之后就是开头一笑，后来默默的就有种伤感，
就笑笑
就
哭了，
就笑笑就哭了。就是你看大家就在转发，就是真的，我看我那几个朋友那推哈，我看着就是有那种就是像什么。就是他们仿佛在另外一个世界，而你在那个虚假的世界里面没有月姬，然后没有那个就是魔法使之，
只有 FGO，
就是你才是最悲剧的那个人。他们在幸福的远方和另外一条 happy end 的世界线里面，也就是我有点感觉到凤凰院胸针那个，就是他在贝塔世界线里面看着那个那边真的世界命运石之门线的那边的。真凶的那个感觉，就是那种啊，油然伤感。然后那个他有个人还说是看完之后，然后那个片尾大大的就写的说这个魔法使之夜二，然后什么发售决定，然后就说哇，说这整个人哭了，说哇，
梦里什么都有，梦里什么都有。
说我在虚假的世界，他们才是真的月球人，我还在地球，就特别的伤心。嗯，你说台风问这个。所以大家不要再给 FGO 充钱了、啊、求求你们了，停下来吧，都是
因为这个他确实在采访的时候就是在、
啊、今年说了一个新闻可以补一下。
嗯，
对，
这就结合着前一个上很久很久以前有一采访，
嗯，
是那个在出 FGO 之前
啊、
嗯、然后问那个他们那个做完那个 Fit Extra 之后嘛，
嗯，
然后后续要做什么呢、
嗯、
然后可能那个蘑菇从那儿裂了、嗯、那个 Extra 那个 CCC， 然后那个然后魔法之夜一二三部嘛，然后还有月
Remake
嘛，月姬
Remake，
对，月姬 Remake，
嗯，
然后还有可能如果后边是不是还有什么月姬二，是不是、
嗯、
然后就出 FGO 了。
嗯，
然后时间线回到现在，回到这个地球的时间线上。嗯，然后前阵子不有一个新闻嘛，就是又是采访蘑菇，
对、
嗯，
问那个 FGO 嘛，
对，说你 FGO 怎么着了？
嗯，然后蘑菇从那儿就最后就说了，我就打算那个做完这个第二部，就是新片，就是他那个、
FGO 里面的故事主线的第二部分的这个剧情，
对，那个。咱们国内应该还停留在第一部嘛，
对，还没完。
对、
嗯、
然后那个日本那边开新章已经开了很有一段时间了。
嗯，
新章也是一个跟第一部一样长的一大长篇吧。
嗯，
然后蘑菇就说我计划着就做完这两部就结束。
对，
然后我也不打算写了。
嗯，
然后这个而且他还补刀了，说这个已经是同那个索尼那边同意了。
嗯，
因为那个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主导权在泰穆恩这边。
对对对。
嗯
嗯，而当时还有很多人就说我靠，那这个完了之后是停服还是怎么着，反正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讨论、
嗯、
但是对于我们而言并不关注这个、
嗯、
你关注的是 OK
你
后面是什么，
对
对,
对，你不写到底去干什么，你是去打麻将还是去写小说，
对，你肯定有什么 coming soon，
嗯，
是不是一会儿还发一个，嗯，所以也许也是个好消息，
嗯，因为那个你后续 FGO 再怎么运营，那可能就是那其他
的
事儿、嗯，
可能其他人接着。
我们只关心蘑菇，他不写了，
对，
他要写什么？
嗯、但是其实最惨的还是 DDD 的粉丝，就是没有任何一条
没有人提，
没有任何世界线提到 DDD 二是什么时候出，没有人，
尤其是 DDD 第一部的那个结尾，
对，就没有人知道 DDD， 然后蘑菇自己也没有，好像也没有说过 DDD，
对，没有。
我印象里，我看很久的最近的访谈，什么前久的访谈，我可能看的比较少，但是我是真没见到他提 DDD 这三个字母。嗯、Fate Stay Night 里面也没有 D 这个单词，所以 我在月球里面很少看到 D 这个字母，
可能 D 在那个月球世界是有一个什么特殊的含义吧，
历史文本被删掉了
可以，好，然后那差不多就这些。 嗯，然后哎呀，这个马上要过年了，还是有些激动、
嗯、
但过年前你得工作七天，
其实还行，
然后再歇七天吧，就
对，歇七天，好，然后那么我们就 年后再见。
没有，年后再见。
不是年后再见。那个，反正我们后面还有这个新番的总结节目，还有我们后面的一些后续的一些其他节目，大家也请继续关注。然后，我是波斯鸟，
我是秦九，
我是红茶，
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放映协会动漫电台是放映协会推出的一档半专业向的动画漫画广播节目，每期我们都会介绍不同的动画漫画相关知识，台前幕后通通包含。当然我们的内容也不仅限于动画漫画，还包含了轻小说和 ALOK 之类的二次元相关话题。欢迎大家发送你想要收听的话题和更多的讨论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或我们的官方微信。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是放映协会，邪是邪恶的邪哦。
给楼给你妹啊，是给楼给好不好？